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8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选自第1087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超法的过程中认识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4日。今天孩子说要抄法，他说读法不入心，他拿出纸笔让我也抄。之前就有两位同修建议我抄法，还给我打印了抄法用的格子纸，但我一直觉得抄法太慢，一直没动笔。今天我感觉是师父在让我抄法，我就开始认真抄法。没想到随着我抄法，很多执着心自然地浮现出来，而且那些心还是隐藏很深的，我平时怎么找也找不到的，这真是我没想到的。我就把之前买的一摞小记事本拿出来，只要认识到哪颗心就把它写出来，居然写了十多种，都是我之前没认识到的。一，以前很多人被美国大选带动，我基本没被带动。开始我还觉得自己修得比较扎实，现在我认识到，不是我不动心，而是我不在乎。因为哪怕是最不好的结果，毁的又不是我，是众生。这是自私、冷漠控制的不动心。二，做任何事情都有求，有自己的目的，包括三件事，心里先盘算对我有没有益处，没用的事就不做，对自己有好处，无论如何都想办法去做成。这里说得很直白，但是平时隐藏很深，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理状态，所以一直没认识到，这是未思。三，我一直说要形成整体，平时还想方设法组织集体学法，但我发现自己内心根本不在乎整体怎么样，而是希望整体上能帮上我，这也是自私。四，以前到 Q 同修家是为自己，因为他能带着我讲真相，现在不到他家也是为自己，怕自己有危险，因为他被所谓的取保候审，担心自己也同时被监控到。我根本不管他是什么状态，不是跟他共同面对他的问题，也包括我的问题，根本不管别人，真是自私。我还默认旧势力对他的安排，如果自己是这样的情况，我会全力否定这所谓的取保候审，对他我就没去否定，还是自私。五，排斥所有的同修，这种排斥是微妙的，不是超法给我点出来，我根本认识不到。因为平时也有跟我来往比较紧密的同修，但是我仔细考虑后发现，这些同修都是对我有帮助的，对法理不清的同修我从不接触。我内心从来不认为哪个同修跟我是一体的，也不愿意真心的与同修打交道。六，自己很怕磨难，怕过关，身体哪儿不舒服了，或有风吹草动了，就担心自己过不去，最好是平平坦坦的。如果提前告诉我，这个我能过去，那我就不怕了，艰难点，辛苦点也不怕。每次都战战兢兢地面对关难，不信师，不信法，不能坦然放下，一切交给师父。其实自己只要向内找，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就行，相信师父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七，色心重，在意肉身好看不好看，腿摔了有点弯，要用阔脚裤掩盖，美其名曰是维护大法弟子形象，但是内心维护的是自己的形象， 这心也藏得深，其实就坦然的该如何穿就如何穿，别人问起来就坦然的说，摔了一跤造成的，也没什么，又不会让人对自己有任何不好的看法。腿能掩盖得住，但是在普天众神的注视下，这颗心又如何掩饰得住？八，平时不实修自己，心里又怕自己没有实修，怕上不去，只能做常人，不想踏踏实实一步一步修上来，不想点点滴滴的去做好，内心觉得法的威力强大，只要多学法，一下就上来了。这样的结果是荒废了大量的实修时间。九，自大，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最重要，好像没有自己，地球都不转了，或者会转得不对，觉得自己什么都懂，能搞定一切，不可一世，哪怕自己有些事没做好，也只是想，对我来说，这些没啥了不起的，我都做得好，只不过是暂时状态不好而已。认为自己能够摆平一切，而不是认为是师父在摆平一切。十，遇到病的假象，不是踏实地找自己的问题，而是大量听相关交流文章，希望从中升起一股正念来，能够把它消灭掉。听交流文章的目的不纯，哪怕听的时候明白了一些自己的问题，也不过是附带明白的。十一，修炼为了治病的目的，这个执着以前从来没认识到。 A 同修常说自己以前修炼是为了治病，我从来没想过，他一次次在我面前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也是这样的？现在知道，我当时虽然不是为了治病入门的，甚至目的都是为了修佛的，但是我修炼之前最怕得病了，有点病就心胆俱寒。当我修炼后，知道修炼人没有病的时候，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仿佛一下落地了。所以自己修炼有很深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得病，只是隐藏很深而已。十二，埋怨同修，一旦觉得是同修影响了自己，摔了跟头，内心就怪他，总会不时地想起提起这些事，甚至同修在帮助我走出磨难时没帮到位，都会怪他，觉得人家没做完美，否则我就不会走得这么辗转艰难了。我几乎把自己摔过的所有跟头都跟同修联系了起来，至少认为他们是有一部分责任的，而不是无怨无恨的，只无条件的向内找是自己的哪颗心造成的，所以总是提高不了。十三，放下生死也是假的。我一直觉得我能放下生死，因为当生死逼到我完全没有余地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内心并不恐惧，比较坦然。但我现在才发现，我那是假放下生死，因为我知道哪怕死了我也圆满了，背后是执着圆满的心在顶着这颗不怕死的心。十四，前段日子出现病业假象，眼皮里长个东西，有点明显了，其实我并不怕死，就怕破坏法。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我怕破坏法，并不是因为大法的神圣，也不是因为众生可贵怕毁了他们，而是怕破坏了法，我要被销毁。现在这个东西消失了。十五，遇到事情心理负担非常重，三年前腿摔了，就心理压力大，怕自己好不起来，天天担忧着。后来还是师父让老板一遍遍给我打电话，让我上班。上班时间没时间想腿了，结果反倒不知不觉的好了。十六，遇到事情不是从法理上认识到，就直接把心放下做到，非要再在学法中感到突然心里一亮才敢放下， 就像上次摔了，为什么不能做到从法上明明白白知道怎么做就去做，还要等师父的点化才敢去做呢？就是这个原因。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感性认识法，而没有完全上升到理性上。17，孩子还说我有很重的自卑心。他说的时候，我心里一震，但是我还没有认清他。前几天，同修 A 到我家里来交流，他说梦到公司里，我的办公室最漂亮，最亮堂，墙也白白的，但是屋顶到处漏雨，起码有十几处，他建议我抄法。他的梦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执着心再多也不会有十几处吧。没想到今天刚开始抄法，居然发现确实有这么多执着心啊。转法轮我从2006年开始背，断断续续的已经背了20多遍了，但是最近背法老是不入心，觉着背下来了，嘴巴上很流利了，却不知道自己背了什么了。没想到抄法的威力这么大，我相信我一定会坚持抄下去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识自我的部分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日。自我这个东西很难修，有时候坚持自我的理由很充分，总认为自己认识的对，做的对，如何如何。其实不是表面事由的本身对与不对，错的是坚持局限于自我认识的那种执着。曾经有时候看到技术同修对安全方面过于谨慎，认为表面形式的安全都是人的办法，心性有漏才是不安全的真正因素，因此觉得同修正念不足。后来才知道是自己不懂电脑网络等安全常识与技术而妄下定论。几年前同修被非法抄家时，把我及其他同修用的站内信箱拿走了，同修为了方便把信箱与密码写在纸上，好在这之前我无意间修改了密码，没什么损失。2年后我上明慧网，不知安全问题出在哪个环节，被国安关注，带来较大干扰。遇事后我第一念想到可能是同修们常在信箱电话里直呼某某某某。每当看到同修叫我常人工作职务名称时，我会生出一丝埋怨，正念强也要理性啊，只觉得同修的自我很强，我行我素，没想到应该向内找自己。次数多了才让我想到，看到别人的自我一定是自己有这方面问题。其实在信箱和电话里直呼我姓与职务名称的同修，有的做事都很直接坦荡，在邪恶的环境下也都正念很足，在哪里都是堂堂正正讲真相正实法。想到这些，再看看自己，思维复杂，做事隐晦，有时很明确知道某件事该如何表达， 可以直接说或做，可那个思维好像很曲折，要绕几个圈，表面平和，内心总想规避矛盾麻烦，经常是以圆滑不得罪人，绕着圈子等方式坚持自我，发现自己的那个自我隐藏得非常深，别人不易察觉，自己更难觉察，这是近期的认识。在家庭环境中，自我表现得更多更突出，生活中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不修炼的家人，觉得他们自私狭隘，观念多，没智慧，所以经常矛盾重重，还时常出现矛盾激化，有时候也知道是我那个自我的表现，就是忍不住。直到有一次警察找上门来谈法轮功问题时，家人主动说道，他练法轮功只是个信仰而已。我才意识到对妻子的主观臆断，他平时不依不饶地与我争吵，所以我觉得他干扰我做三件事很差，能否被大法救度都是未知数。可是在警察面前，他却有常人的如此正念，关键时能站在大法这边。我一下子意识到以前对他的那种认识是错的，因此很惭愧，惭愧修了20多年，还以常人那种坚持自我的执着与他争论高低输赢，这不等于把自己当作常人了吗？心里自责难受，我开始向内查找自己。以前老师认为他在干扰我修炼，老是以各种理由超越常人的认识，要求常人家人怎么样怎么样，理亏的时候还要绕着圈子以各种借口辩解，然后还自以为是。经过一阵梳理，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我马上向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弟子错了。这时候觉得有个不好的东西一下子消掉了，很舒服。自那以后，自我的东西再表现出来好像没那么强了，能克制住了。有时候还没表现出来就给压回去了，因为已经能够意识到它不是真我。修炼的内涵是精深的，体现于方方面面，如果各方面都能跟上，特别是学法背法能跟上的话，可能自我的物质就没有那么难修。至此写的对自我的一些认识与经历，认识的不一定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脱手机魔障，走回传统正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4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从记事起就与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大法，从小到大我在大法中受益良多，真善忍的法理时刻滋润着我的心田，指导着我的行为，规正着我的不足，让我明白要做一个为他人着想，在生活中起正面作用的人，让我领会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沐浴在大法中无疑是安心与幸福的，可是随着我慢慢长大，与社会的接触越来越多，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很多偏离正道的东西，比如电视、手机与网络。这几样东西自从来到我的生活中，就让我上瘾、沉迷， 甚至沉醉于那个虚拟的世界中，难以用正念来审视自己与周围的世界。网络世界的诱惑五花八门，小说、影视剧、流行歌曲、明星八卦、购物、电玩，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不论人喜欢什么，都能抓住这一点，令人堕落沉迷。它蚕食、吞吃掉我大块大块的宝贵时间，让我荒废学习、考试、睡眠，荒废与亲朋好友的交往。最可怕的就是严重干扰了我对师父和大法以及对修炼的正信。在与人交往举手投足间，即使心中依旧有法，但我却很难再做到像以前那样与人为善、宽容待人，而是不知不觉地被灌进脑子里的拜物影响，争斗心膨胀，与人有一点小摩擦就愤愤不平，也被强加了很多不好的人心、观念与行为，比如求名求利、暴躁易怒、崇尚以牙还牙的报复、妒忌、面子心很重、过度关注自己与他人的外表等等。这种状态刚开始展露苗头的时候，我没有尽早认识到它的危害，等到明白的时候已养魔为患。师父对我数次电话，让我梦见厕所和粪坑，让我看到其他同修文章中天目所见的网络真面目，鬼蛇和骷髅等的可怕狰狞。我数次尝试放下手机，可是长久以来形成的负面观念与人心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壳，把我紧紧地包围在其中，每当稍有起色，很快又被拖回，又回到了那种一时一刻没有手机都不行的状态。尤其是近一两年来，我在家远程学习，父母都需要上班，因此我常常自己在家，玩手机的欲望也空前壮大。我经常从早上9点多睡醒，一直玩到晚饭，吃过晚饭后再以学习为借口继续与手机、电脑为伴，玩到半夜才睡觉。有时明明觉得疲惫极了，可手依旧像控制不了般在屏幕上滑来滑去，每天浪费生命，过得空虚、萎靡、自弃。师尊在各地讲法实务，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眼后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师尊在各地讲法实务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那个玩电脑、打游戏机起的是同样的作用，一个道理，你戒了让我死啊，不干，我非得让你看，不看不叫你工作，不叫你学习，就叫你思想想去玩它，不看我让你做梦都玩。我深深感受到那个我对我的控制，每当我玩手机时，被滋养壮大，被取悦的是那个假的我和那些执着于人心，而绝不是真正的我。我感到真正的我在幽暗无明中，在那些拜物的包围与肆虐下痛苦着，绝望于修炼与人生，受制于网络的无望，仿佛在高声喊着，师父救我。因为我曾经有过在大法中精进实修、阳光美好而充满意义的生活，也就更能体会到手机对我身心的伤害荼毒。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真正将我拉出了泥潭。有一天晚上，妈妈同修看我状态一直调整不好，和我谈了很久，希望我能放下手机。我嘴上应着，心里却苦笑，觉得靠我自己这个意志力简直是太难了。 谈话无果，妈妈又谈到本市某处挂了污蔑师父与大法的条幅，让我一起发正念铲除，问我是今晚还是明天再发。我这时陡然生出了些正念，我心想，我从小到大在大法中深受恩泽，师父在我的修炼与人生路上时时处处都看护保护着我，而在师父和大法遭恶人污蔑抹黑的时候，如果不愿立刻发正念铲除邪恶，这简直是修炼人的耻辱。因此我回复妈妈说，发，现在就发。也许是这一念摆正了位置，师父将困扰我多年的对手机的执着拿下去了。在立掌发正念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了一股力量涌向心间，让我立刻生出了勇气，产生了我一定可以战胜这邪魔的信心。我在心中求师父，求求师父加持弟子，求师父帮弟子去掉这些坏东西吧。我感到仿佛有东西逐渐从我身体中被抽走，有种剥离的感觉。我不断发着正念，并在心中求师父，不知不觉手掌颤抖，泪流满面。我在修炼中身体并不敏感，较少有很超常的感受，但是这一次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些拜物在我空间场中被拔除的全过程。我从一个满心负面思维、对手机有变态般执着的人，变成了一个心态纯净、反感与手机接触、上瘾状态全部消失的人。而这个过程从头到尾仅仅不到十分钟。我知道在这个世上只有师父和大法有这样强大的力量，这样深远宏大的慈悲可以从心灵深处净化一个人，可以把人从名利色欲的泥沼深处瞬间拔出。而我这个曾在正念与欲望对决中彷徨自失之人的转变，难道不正是师父无量慈悲的展现吗？现在的我每天的生活简单而纯粹，我早睡早起，认真对待工作与学习，勤劳而认真。工作中需要用到手机时就拿过来正常使用，用不着的时候坦然放下而不含眷恋。手机里原来的各种娱乐软件也都早已卸载。工作之余捧起大法书静读，能感受到法理的展现，能体会到生命升华的久违喜悦，修炼与生活终于一切回归了正轨。虽然偶尔也会想到以前执着的东西，甚至做梦中也有勾引，但是我悟到，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忧，这就是那个假我垂死挣扎的表现。他每跳出来一次，就给我又一次机会去发正念消灭他。而我每次对他的思想和行为上的否定都是在消业，也都能使他的遗毒被再次削弱，直到被完全销毁。我知道是师父的慈悲加持，让我能有正念去抵御这些干扰，而真正拿掉并销毁那些败物是师父在帮我们做。我每放下克服一次，师父就能帮我拿下一点，直至完全消除。言语不足以表达弟子的感激，谢谢师父为弟子做的一切，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写下此文的目的，一是为了让看到此文的众生能体会到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大法弟子修炼中的超常，以及一个生命归正的喜悦。另外，我也是希望我的经历可以帮助到更多苦于沉迷手机的同修。一次法会，学员问及师父很多年轻大法弟子沉迷于玩手机的状况。师父在这次讲法中，也就是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诫弟子，从古到今人都没有这个状态，这是外星人的技术，魔在利用它勾引你，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投入进去， 浪费你的生命，你还舍不得放下。网络真的是一个毁掉人所有灵性、慧根和善念的魔窟，世间之争斗、妒忌、仇恨、暴力、虚荣、浮躁、色情等败物都能在此获取能量，影响修炼者与世人。用我个人的亲身感受来看，人刚刚接触手机，也许会获得短暂的新奇和快乐，可那快乐并不来自于真我，而是来自于被网络滋养出的争斗、妒忌、虚荣、安逸、名利、色欲、贪玩、怕寂寞、自私自利等。他们为了永远存活，将快乐的感受反映到我们这里，让我们如饮毒品一样上瘾，又难以戒掉。当越来越沉迷时，就犹如被附体，言行举止往往受其控制，逐渐变得冷漠自私、暴躁易怒、想入非非，离我们的民族传统和正道越来越远，更离修炼人的标准越来越远。到这时，即使想摆脱也很难做到了，它不论是对修炼人还是对不修炼的常人，都是一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破坏。其实手机和网络是可以善用的工具，用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方便联络，而不应该成为堕落放纵的代名词，带着整个世界走向娱乐致死的可怕结果。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年轻大法弟子警惕旧势力毁人的陷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3日。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旧势力对大法弟子做了长久的细致的安排，如果大法弟子没有严格的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没有走师父安排的这条正法之路，就是在某一方面走了旧势力的路。因为旧势力对我们的执着心看得清清楚楚，早就布置好了陷阱等着我们。长期的执着心不放，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我今年43岁，修炼大法24年了，看到很多老年同修精进不怠的状态，自己也经常向内找导致自己没做好、执着心多、不能像老年同修那样勇猛精进的原因。通过大量学法和不断向内找，我在自己目前所在层次悟道，这很多都是旧势力的安排。下面就谈一下这方面的体会，曝光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教训和不足，希望年轻的大法弟子引以为戒。一、利用懒惰怕吃苦的心阻碍大法弟子晨练。很多老年同修都能坚持每天早晨3:20起床练功，一年365天雷打不动，连大年初一也不例外。但是我总是做不到3点起床练功，有时白天练，有时晚上练，还有时很多天练不了。这其中反映的执着心很多，但最主要是懒惰、怕吃苦、求安逸。 旧势力知道年轻人爱睡懒觉，不能吃苦，就利用困、懒、累等这种三界内的因素，加强你的这种物质，让你困，让你睡不醒，让你不想起，闹钟响了也让你关掉继续睡。时间一长，练功越来越懈怠。如果你认为这种起不来、不想早起的想法是自己，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不能吃苦的表现都不是真我，这一切都是旧势力的阴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道之心人人都有。这说明真我对于修炼是不怕吃苦的，是乐于吃苦，以苦为乐的。修炼的苦并不是人间的苦，真修的大法弟子只会感觉到修炼的甜、幸福，不会感觉苦。所以不想早起的其实不是我们，而是旧势力。他不想让我们早起，他不想让我们修成。如果我们不能识破旧势力的诡计，就无法突破懒惰和求安逸之心。长期不练功，不能做到性命双修，身体得不到转化，怎么圆满？这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当我在法上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晚上我定好了3:20的闹钟，第二天闹钟一响，一下就清醒了，没有困，也没有激动，感觉非常平静。一气儿练完5套功法，没有感觉困，也没有犯迷糊，也没有因练了1小时的站桩感觉累得受不了，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二，利用色欲心毁人。我的色欲心在表面上主要表现在爱买衣服、想减肥、保持身材，这样穿衣服才好看。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的地方，就是思想业。在头脑里总是无缘无故地幻想一些男欢女爱、卿卿我我的场景，天天发正念排斥，但是收效甚微。当有一天我意识到这是旧势力毁人的陷阱，决定彻底不要它的时候，发正念时突然看见一个非常大的恐怖的魔就在我的眼前，冲我张开血盆大口，我吓得紧闭双眼，不停地发正念，它越来越弱，最后终于消失了。这就是那个被长期滋养的色魔。虽然现在偶尔还会出现类似的念头，但是已经很轻了，我能很快地抓住它，消灭它。色欲之心是旧势力毁人的利剑，它把色情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想以此来毁掉人类，毁掉大法弟子。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年轻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引起重视。其实色欲就像毒瘾，只要不沾、不碰、不接触，出现邪念就立即排斥清除，旧势力就不会得逞。三，利用党文化毁人。年轻的大法弟子都上学多年，从小就被灌输邪党的教育，党文化是相当严重的。我修炼多年，自以为没有了党文化，其实是习以为常，自己意识不到。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教育侄子时，母亲和侄子在我家住。侄子上6年级了，每次在学校犯了错误，或者被老师告状，我知道后，第一反应不是用善和耐心去教育，而是简单粗暴，不问缘由，上来就是一顿训，那种气势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狂风暴雨一般，疾言厉色，越说越来气，气急了甚至踹上几脚，必须打倒了，问服了，最后还要踏上一只脚，简直就是邪党整人治人那一套。那个时候如果照照镜子，自己就跟魔鬼一样。过后很后悔，一次一次地向内找， 找到了自己的怨恨心，看不上别人的心，不善，没有耐心，但是效果并不好。每次侄子犯了错误，我还是忍不住。一开始，因为我是当老师的，我以为是自己的职业习惯，后来才发现不对劲儿，其实就是多年的党文化中的斗争哲学太根深蒂固了，再加上党文化中的怨恨，瞧不起人，所以才会在这个问题上屡屡犯错。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因为真正的坏事是旧势力利用邪恶的生命操纵人的业力和观念干的。可见，这些都是旧势力有意识的安排，利用共产邪灵把党文化灌输到人脑中形成观念。当人的观念中充满党文化，那就会把争斗、教训、批判、埋怨别人、推责任当成处理矛盾时的第一反应。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冷静，这才是人遇到矛盾时应有的状态。如果分辨不清，意识不到这是旧势力的恶意安排，把这种不善不忍的表现当成自己，只是一味的修善修忍，很难从根子上去除。党文化还有一个非常隐蔽的表现，也是我最近才认识到的。我修炼之后，走路一身轻，再加上是急性子，所以在别人的眼里，我走路风风火火，说话办事干脆利落。别人这么说我的时候，我把这当成了优点。当有一个同修说希望我再稳一点的时候，我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又看到小组里有一位默默无闻的老年同修，说话的时候总是慢声细语，在家对待生病的妻子也是非常有耐心，都是亲声的安慰。小组学法的时候，有时大家切磋得很激烈，忍不住高声起来，他要么不说话，要么说话也是非常的平缓，从没有高声过，更没有见过他激动着急。一开始我以为他就是这种性格，后来才发现那是经过多年的修炼才能出现的宁静祥和的心态，那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古人讲静心调息，佛陀都是静如止水，稳如泰山。我这才发现，原来急、气、爱说、高声、激动、爱争执、谈体会时滔滔不绝、高谈阔论，这都是党文化的表现。党文化讲究雄赳赳、气昂昂，讲究战天斗地，讲究闹革命，和修炼人的要求正好相反。老同修的祥和、慈悲、沉静，和我这种风风火火的状态比起来，我的差距是何等之大，也难怪同修感觉我毛毛糙糙，办事不牢靠了。党文化还有一个非常邪恶的地方，就是男女平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对丈夫有了看不上和怨恨的心，因为他在外边包工程，平时很少在家，一回到家了什么都不干，平时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我一个人干，他不但不体谅我，反而有时还对我挑三拣四，我心里特别气恨，认为他素质太低。这些年丈夫一直不接受大法，我对他讲真相他连听也不听，我还纳闷，我这么包容你，你居然还认识不到大法的好，还不接受大法，真是没救了。通过不断学法，不断的向内找，才发现是我性格强硬，太强势了。就是因为自己又挣钱又管孩子，在家什么事都是自己干，所以对他很无视，觉得有他没他都一样。近两三年经济不景气， 他活少，挣得少，赋闲在家时又什么都不干，所以我心里极度不平衡。而且你在家什么也不干，你凭什么说我？于是对他挑剔嫌弃，用挣钱多少来衡量人。这也是党文化中的毒素，金钱至上，有钱就有地位，有钱就是成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间一长，对丈夫瞧不起，看不上，心里不平衡，怨恨都来了。长期以来，在丈夫面前，我的表现就是用党文化滋养起来的强势，对他态度非常冷淡，平时说话冷言冷语，根本做不到温柔体贴，更别说体谅他的辛苦，挣钱不容易了。丈夫原本是个爱开玩笑的人，面对我的强势，时间一长，对我也越来越冷漠。夫妻间没有交流，家庭没有温暖，这样的家庭环境，丈夫怎么可能看到我修大法的好？怎么可能接受我讲的大法真相呢？如果因为我的表现导致丈夫不能得救，我的罪可大了。其实丈夫是个爱家的人，虽然不在家，但每晚都打电话给我，给孩子，对我的父母也很好，逢年过节都给钱买礼物。最难得的是，侄子在我家住了十来年，他从未表现过不满，还对侄子很关心。我现在明白了，都是党文化中男女平等的毒素蒙蔽了我的双眼。党文化讲，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干的事女人也能干。时间一长，女人独立起来，不再依赖男人，也没有传统文化中的温柔贤惠，有的都是女汉子、母老虎、河东狮，所以才会有家庭不和谐、离婚率奇高等社会问题。自己中毒太深，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对丈夫造成了伤害，影响了他得救。师父在《红引五再造》中说，走回传统路通天。神传文化中，温柔、善良、包容、忍耐、吃苦耐劳，对男人尊重、支持，才是女人应有的状态。对于这方面，师父也讲法多次了。我现在能意识到以上这些，受益于近期重视学法、多学法。另外，在重视学法、多学法的同时，我认为我们应多读几遍解体党文化，多看一看漫谈党文化，彻底解体清除自身党文化残余，彻底肃清其毒素，在大法中归正自己，纯净自己。旧势力的安排对年轻大法弟子的诱惑和毁灭性还有很多方面，比如爱看手机、看重孩子、看重金钱、看重常人中的名等等，就不一一细说了。希望大家吸取我的教训，避免犯我这样的错误，共同提高。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